谢主啊，我们人的一生啊，每一天都在经历不同的心情，不同的状况。我从台湾回来，今年的4月12号回到德国以后，有一件事情我就发现了，我咳嗽了4年的这个敏感啊，过敏好像就好了，大概有将近一个半月我都没有咳嗽。可是很奇妙，最近呢又开始咳嗽了。医生呢检查告诉我，这个所有的树上的地上的毛毛的东西啊，所有属于毛毛的都是对我敏感，非常不好，非常厉害。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牛肉啊，还有就是蚌壳类啊，这些对我都都很不好啊。所以求主帮助我啊，我很喜欢吃牛肉面啊，师母常常在家就给我们做这个牛肉啊，红烧牛肉。现在不能吃了，所以要忍耐啊，万事互相效力啊，我们还是要求神的保守。无论你在任何的境况啊，我们的心不要离开神，我们的心永远向着神，这是正确。而且要有一颗单纯的心，清洁的心，因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恐怖，越来越黑暗。所以呢我们知道正应验了马太福音24章里面所讲的预言，也就是说也应验了圣经的一句话，在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说，人心什么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试透，谁能够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光景啊，是这个世界啊，真的是对我们来讲，看到整个世界人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我常常在火车上，因为我每个礼拜要到不同的城啊，但牧区也很广，所以我经常在火车上，每个礼拜我坐火车大概至少3趟到4趟。那么我在火车上常常也会看到一些人的自私啊，有一些人他真的不顾别人，像夏天气慢慢暖了，火车啊都是满满的，几乎到周末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是满满的。为什么？因为人太多了，都要去度假啊，都要去旅行，所以呢我们就常常看到有人就占了好几个位置，也就是说他把他的行李呢就放在隔壁的空位，然后呢他有两个包各放一个，然后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一个人占3个位置，那别人呢十几个人在那里罚站，在那没有位置他也不让，所以各种人都有。这种人不是德国人没有，德国人也有的我看过德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今天就看到一对日本的旅行的老先生老太太，一个人两个人占了4个位置，也是一样，今天人很多。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人啊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以自我的利益来考量，不管别人的事情。从前呢有一个国王，他不但聪明，懂得如何的治理百姓，而且呢非常的仁慈，大家都喜欢这个国王。可是他的年纪慢慢老迈，所以他呢没有儿女，而且他没有继承他王位的人，所以朝中的文武官员呢都非常的担心。有一天这个国王就对宰相说，宰相，我们要举行一个全国种花比赛啊。这个宰相一听，国王怎么回事啊，我们皇宫的园丁难道种的花不好看吗？怎么还要举行一个全国性的种花比赛呢？他说，宰相，听我的话照办 啊去安排。所以宰相心里越想越奇怪，觉得国王怎么这么来跟他这个讲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只能顺服了啊。那么于是呢，宰相就吩咐各地的官员，同时公告国王要举行种花比赛，看谁种的花最漂亮最鲜艳啊，通通送到王宫来检验啊，最后选出啊最好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公告，大家就争先恐后的向各地的官员去领取一些种花种啊，花的种子。结果哎呀，好多人参加，非常的踊跃。结果那天到的时候，哇，很多很多的人。结果他们都带回去种了，种了以后呢，有一位年轻人叫雅明的啊，他就领了种子回家，他非常小心的、谨慎的，天天来照顾这一盆啊，这一盆的土啊，施肥啊，天天浇水，小心谨慎的照顾它。可是怎么样？几个星期过去了，快要到了去王宫献花的日子，结果没想到他的花长不出，他的土里面长不出一根苗啊，一根叶子都没有。所以呢，他非常的失望啊，非常的失望。可是怎么样？时间到了，他还是要去啊，要去。所有的人都大排长龙去到王宫去等待国王的来评审啊。那么每一个参加的人，哇，都带了一盆的不同的花，鲜艳的花，都开得又美又大，有菊花、玫瑰花、康乃馨、茉莉花，还有茶花等等，好多不同的品种，美丽鲜艳的花朵。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王宫的时候，王宫的花园里面的时候，都带着兴奋的心情啊。可是只有这位年轻人叫雅明的，他就非常的失望灰心，低着头捧着一盆啊没有花的这个一盆花盆来啊，只有土没有花。结果这些大排长龙的百姓在那里等待的时候，国王出现了。国王就宣告，他一看到下面排队的人，每一个人手上捧的花都长得那么漂亮，他就哈哈大笑了，就宣布，他说，你们这些人啊都不老实，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诚实人，我给你们的种子啊都是用开水煮过的，热水煮的，都煮熟了，哪能结出这么多花来啊。所以他们都欺骗了国王，都是怎么样另外去弄花朵，我的怎么都长不出来，赶快想办法到花店去，再去买现成的花插进去，或者买种子重新种。所有的人都欺骗了国王，但是只有一个年轻人没有欺骗国王，是谁？就是叫雅明的这位。所以国王就来到这个年轻人面前，他说，孩子啊，你没有欺骗我，你是唯一诚实的，我将来的王位啊，就让你继承，你好好的造就自己，好好的成熟，赶快成熟起来，装备起来啊，将来就要接受我的王位。哇，这个雅明一听，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因为他的诚实却带来了这么样大的改变啊，非常的幸福啊，他就离开了。我们需要保持一颗单纯洁净啊清洁的心灵，有一颗赤子之心。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啊，告诉我们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有没有？好，就是这句话第一面啊，第一面来，好。好，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来，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必要见神。清心是什么？好，我们首先来看清心的意义。清心到底是什么？在原文当中，希腊文当中啊，清心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啊。好，清心原来的意义就是指的非常的纯洁清澈，好像一个湖水，静静的湖水，清澈见底啊，非常的清澈，没有杂质啊，没有诡诈，没有虚伪，任何的这一方面的动机，是一种对神的单纯，只有爱神所爱的，像玛利亚一样，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而且一生一心不侍奉两个主，专一的在神身上，这就是清心，在英文就是 pure in heart， 也就是说心里面纯洁，动机纯正，心存善念，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正好像诗篇73:25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25，来，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谁能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
单纯的，专一的，单单的，就是我们爱慕的只有一位，就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在24:3-5这里又提到24:3-5，我们也一起来念，来，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能救他的
同意。好，这里所说的守洁心清呢，是指的什么？不是一个仪式上的洁净，而是心灵上的灵性上的洁净啊。在欧洲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失恋啊，感情事业都受到挫折。他有一天在一个就像今天这样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一个人低着头就走到公园里面去，躺在这个地上草地上，旁边有一个喷泉，他就看着这个喷泉的水喷上去又下来，喷上去又下来，所以他就想到自己的光景，他很想成为一个众人所羡慕的有为的青年，模范青年，可是他里面常常软弱，他有很多的懒惰，很多的不好的行为，很多的不好的污秽的，所以呢他就感觉上他自己非常的失败，非常失败，工作也没有了，这个感情也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这位年轻人在这么灰心失望的时候，这一天就来到公园的草地上，他就看着这个喷泉不断的喷上去又掉下水，又下来，又喷上去又下来，所以当他看到喷泉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我的一生呢，就像这个喷泉，立志要做好，从最终出来，可是却又下去堕落，在最终几次的起来，几次跌倒，这个阳光灿烂温暖的日子并没有改变我今天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喷泉啊，哎，突然那个水柱啊喷高了，可能那个加了压力了，突然喷得非常的高， 他的眼光就随着这个水柱啊往上仰，仰头一看，就看到了天上的蓝天白云。哇，他就看到了这个白云的时候，他就不动，他就盯着这个白云，他就在想，哎呀，这个云这么白，可是原来就是地上的污水嘛，脏水哈、啊，蒸发，太阳蒸发以后就到了天上，变成这么洁白。他就想到，回想到以前小的时候，他也曾经跟着父母去过教堂，去过教会，听过牧师讲说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人的罪，所以他就回想自己过去的一切的不好的行为，他就在地上就向耶稣认罪祷告。祷告完了，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就说，其实我就像地上的污水，今天耶稣可以重新洁净我，可以把我变成天上的白云。所以他就开始有了盼望，抬头挺胸就开始往前走，走出这个公园。那么他就开始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他的观念，不再这么样的心灰意冷，这么的失望，他都开始有了盼望。罗马书第十八章十九节，十八节十九节啊，这里有吗？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念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十九节，好不好？来，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属我的肉体中没有一样善，因为我立志为善流的，只是行出来无的。故此我所愿意的善不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要去做。
好，保罗他的光景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保罗他原来名字叫扫罗，他呢在不认识耶稣以前，遇到耶稣以前，他是犹太教徒，他为他的犹太教大发热心，就去抓那些基督徒，迫害那些基督徒。可是当他信主以后，他发现他所做的，他以为为他的宗教，为他所信的神大发热心，可是他走错了。他原来是知道他所做的是背道而驰，是耶稣基督所不喜爱的。所以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也就是今天大马这叙利亚的什么大马士革，在那个街上的时候，他突然遇到大光，主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哇，这个时候他就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罪恶，他就向主认错，神就开始使用保罗。那个时候保罗的完全改变啊，所以我们看到清心清洁的心很重要。当他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当他重新在神面前站立的时候，他整个人改变了，他也大大的被神使用。第二，我们看到清心的重要。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复杂黑暗的世代，最重要的就是讲到有一颗清洁的心。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我们很多基督徒会背的啊，我们就来一起背好不好？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什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好，古人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说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什么意思？你的心，你所表现，你所说出来的，跟你的心啊，常常会啊在一起。所以呢，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行事忠厚。你的行为，你所想的，你心所想，你 嘴所说，你的行为也表现出来。所以那么身必享忠厚，也就是说你所表现的一切你自己要负责它的尝到它的后果。如果是正面的，那你就得到好的正面的；如果是负面的，那么你就吃到一些苦果啊，负面的果。所以子孙这里又讲到这个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孙必食忠厚之报。可见心中纯正清心是多么重要，因为有一颗清洁的心所发出的言语和行为也就会都是清洁。圣经教导一个基督徒不该假冒为善，有一天我们要向神来交账，向神来解释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求主不断的他的话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啊，我们有错的要向神认错啊。神应许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神就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啊？讲得很清楚，神的应许。箴言23章第7节也说到，说人心怎么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好，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好，所以可见人的心内心如何，就会影响他外在的行为，而外在的行为也自然会影响他人的他的内心。所罗门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有到年老的时候，他有多少的嫔妃啊？圣经说他有几千的嫔妃，3000的嫔妃 啊，这个太难了。而且这些嫔妃长得都很漂亮，都是什么外族外邦人，很多是外邦，就是拜偶像，拜他们外邦的神。所以到老年的时候，这个国这个所罗门王啊，就陷入了这些迷惑，他就开始跟着他们拜偶像，他就神给他的祝福给他的智慧都没了，就拿掉了。所以很可惜，所罗门王到年老的时候就有不是蒙祝福啊，就是神不喜悦。那么我们看见，我们要保持一颗清洁的心，对我们的一生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非常的重要啊，很重要，清心的重要。我们再来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清心的表现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13节14节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面对我们前面的人生，前面的道路，其实我们要真的是要忘记很多事情，要忘记很多不好的，忘记背后的啊，哪些事情。忘记什么意思？忘记就是要除掉，把它去掉，除去。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是跟我们属灵的追求，跟我们属灵的目标是不相配合的，所以我们应当忘记或者应当除去世界上这些对我们属灵的成长有拦阻、有负面的东西，我们把它除去。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的数字啊，无论你的存款，无论你的财产，你的各方面啊，在世界上的增加或者成长都是用什么法？用什么加法跟什么乘法，对不对？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要用什么法？减法跟什么除法，不要忘了啊，不一样啊，相反的，减掉不好的，对不对？除去 也是不好的，神不喜悦，好不好？好，我们要知道这个有很大的不同啊。好，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要除去什么？忘记，或者说我们要忘记什么？第一个就是忘记我们过去的罪，过去的不好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言语，我们要把它忘记，要把它怎么样？忘掉，要除去。怎么样除去呢？也就是说，你知道神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好，对不对？越来越像他的良善，像他的圣洁，像他的公义，像他的信实，像他的慈爱，像他的怜悯。可是有一样东西，有一种人，他是希望我们向着什么？向着罪，向着不好的啊，不断的向着那面倒，那就是撒旦魔鬼。我们过去犯了错误，我们已经向神认错了，我们已经悔改认错了，我们就要真正把它完全忘记，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你过去这些行为，这些不好的。你的心中要非常的有信心，扎实，有盼望，而且是平安的。可是魔鬼呢，却常常来控告我们。魔鬼就想把我们的信心呢，一天一天的减少，从神的面前拉走，拉得越远越好。这就是撒旦魔鬼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件非常，可能别人看来我自己也是非常严重的罪，可是确实我们已经向神认错了，而且神真的已经赦免了你，赦免了我。可是怎样，魔鬼常常提醒我，常常控告我，让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这就是魔鬼的什么计？诡计，是吧？这是魔鬼的诡计。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把魔鬼赶跑。你知道我在神学院快要毕业以前要写这个论文呢，要花很长的时间，我大概花了7个月写论文，收集资料，哇，很难收集，各样的资料，几十本的神学书啊，那字典，什么工具书，一大堆一大堆，几十本摆在我面前，要用哪一本，找哪一个，先想好哪个方向，哪个题，大纲、主题、子题、小题目是什么？哎呀，你都想得很清楚，要规划的话，送给教授，不通过，哎呀，回来再重新思考，再来改。所以呢，很难，很不容易。我们做论文的硕士班要写论文啊，学士班就不用。我们做论文的啊，我们就是有一个图书馆最后面有一排桌子，这一排呢，桌子是桌面，就是钉在墙上的，你们知道可以啊，可以翻起来，对不对？那种哈、啊，大概这么宽，足够摆一行书，然后你还有足够摆一张 A4 纸可以写字或者笔记本。好，我们每一个做论文的都享有一个专属自己的座位。这个座位多大？我告诉你，就是第一排这么长，从这里到那，这是一个人的座位啊，全部是我的这排桌子，因为我的书已经摆到这里了哈，全部占这么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赶论文，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我们就弄到2点、3点钟才能回宿舍睡觉。我们从图书馆到宿舍大概走路可能短短的只有5分钟。可是怎么样，不要忘记啊，图书馆的位置就是我们写论文的窗户外面是什么，就是坟墓，就是墓地啊，就在旁边一大片的空军什么墓我都忘了，第几空墓，哇，常常写一写就毛骨悚然，就毛都站起来，为什么？外面就有人哭了，哭就来哭墓的啊，哭那个家属，或者是，哎呀，在中国也有吧，还有有人专门花钱去请人来哭的，是吧？哇，要哭到几个巷子，好老远都要听到，表示这一家的儿子特别孝顺，孝子啊，这真是太好的习俗啊，风俗啊，实在。所以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有一天呢、啊，我忘记了，我就太专心了，我的其他4位同学全部走掉了， 那时候一看表已经2:30，他们2点钟就走人了，我都不知道，太专心了，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我心就有点慌了啊。然后一看那个玻璃，那个玻璃窗在前面，一看我的脸，啊，怎么变青色、绿色的脸？再一摸啊，哎，非常的冰冷，就像那个冰块，然后是硬的，就像不锈钢。哎呀，我说怎么回事啊？一阵冷风从我的背后非常明显，一阵冷风鞋底啊就哇逼近，就越来越近。我突然就说一就大声一喊奉主的名，我这个突然就站起来，然后就真的就是说奉主的名，撒旦退后去吧！哇，这一喊啊，我再一摸我的脸，恢复温度了，也软也柔软了啊。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我就是经历那一次，真的邪灵在就在旁边，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心呢，不要，绝对不要跟邪的哈，跟撒旦魔鬼站在沾边儿，那真的很恐怖的啊。我们要常常保持一颗什么清洁的心，而且常常要跟主要很亲近啊，跟基督的关系要保持很好，要不然你就真的什么样的邪门左道都来了哈。所以那是我亲身的经历哈，啊，也因为这件事啊，让我的论文呢，啊，提早了3个礼拜进度，因为我真的是胆战心惊，经历过那一次以后，哇，分秒必争啊，不跟人讲话，也不讲闲话，一来就赶快弄，该弄完，我就提早3个礼拜就论文就交了啊。感谢主啊！如果没有那件事，可能我的论文拖到最后还不一定交得了啊。所以万事无恙孝你啊。好，忘记过去的罪很重要。撒旦魔鬼常常来控告我们，提醒我们啊。我们既然认罪了，我们就完全把它忘记。主耶稣也把我们完全的忘记了啊。好，还要忘记什么？忘记过去的成就。保罗说，在腓立比书3:7，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了。什么时候对自己或者对整个团契教会有一种欣赏的态度，哎呀，最近我们团契真的不错啊，真的人数增加了，真的兴旺了，哎呀，我们同工们啊，可以歇一会儿，喘一口气了，可以歇一会儿，不要那么努力了啊。我们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也可以稍微去度假了啊，歇一会儿啊。啊，不是说不能度假，我们都要需要度假，每个人度假是我们应该的，一年总要有一次哈。我刚刚前一个礼拜就是跟师母，他说再不度假我们快要退休了，再不度假没有机会了，我们平常忙忙碌碌哈，所以他就报了一个旅游团到北欧，一个7天之旅啊。哎呀，有一天我在船上，真的我们坐了4天的船，4天都坐船，就是到处啊，然后那个船很难睡着，就是他那个到了晚上要睡的时候，他那个机器在点轰轰轰轰轰震动，然后船还会摇，所以虽然好大的船，那个所有的大卡车大巴士旅游的都可以开，甚至可以超过100部大车开进去，那么大的船可是睡不好，所以有一天我就睡不好，真的睡不着了，我3点钟就起来了，起来我就到上面甲板，3:01的时候就发现了第一道曙光，就整个黑暗当中黑漆漆一个黄色的光线出来，哇，太好，我赶快回去拿手机来拍，3:30我就拍了一个，我传给别人去看，牧师你在哪照的，你到哪里去了，你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别的星球啊，照到一个这么好的图片，所以你看就是啊，这样啊，经历要啊，我们有很多过去值得我们骄傲的，可 可是我圣经告诉我们要忘记过去的成就。如果你常常不忘记过去成就，就像很多老人家，我跟一个将军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跟他住了一个礼拜啊，那时候我的胃不好，胃切掉一半，胃急性胃穿孔，切掉了一半以后啊，我休养，我自己母亲在我14岁已经离开世界，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我们附近呢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老伯伯，就是一位中将，他的家很宽敞，他常常希望有年轻人去他家住陪他，所以他知道我的胃不好，他就买了很多麦片啊什么营养品，他说你能不能陪我住几天，我给你好好补一补。确实我的脸色很苍白，因为我有6年都是小白脸，真正的小白脸啊，当了6年的小白脸，所以呢一直到6年之后我才开始慢慢有一点血气啊，有一点这个红嫩的一点啊。那么他呢就跟我讲很多他从前想当年的故事，他一讲到想当年的时候眼睛就发亮啊，就是他忘不了当年他是怎么样的，有多么了不起，带军啊，多带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啊，哇，讲起很多。所以我们服侍主也是，我们不可以常常想当年，你常常想当年你就不能进步了，你就不能往前了啊。所以要忘记过去的成就。我其实很少跟你们讲我侍奉了那么多年啊，从1979年神学院毕业到现在，你们算有多少年，有没有快40年了，38、39年了，其实我侍奉好这么长的时间了，我从来没有一次给人受洗啊，一次27个人，哪一位牧师有，但是我是没有的。侍奉那么多，在台湾也好，在北美，在各地侍奉，我从来没有一次给人27个人受洗，就在德国，就在莱比锡，一次27个人，哇，那时候我很感动，我的手都酸了，但是我不觉得，因为很喜乐，很兴奋，每一个人都很兴奋啊。第一个跳下水的谁？就是光头，那个叫许莹，现在当导游，在我们教会还在这里，在莱比锡。昨天去威登堡看到俊伟了，你们的峰峰俊伟，我们的诗班20位站在台上给德国人献唱献诗。我被邀请到威登堡的那个，他叫 China Talk， 就是宗教博览会的中国日，要介绍华人中国人在德国的福音的历史怎么开始的，因为我最资深嘛，就他们就请我，我在德国21年啊，那么就请我去分享，所以也诗班上台献诗，诗班真的我也很感动，几乎有两天了，两次都不吃不喝，练到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他们还要继续的练啊，因为他们很看重这样的服侍，所以呢，开车的大巴开这个8人座的，有一位弟兄，我们好几部车去啊，但其中有一位就是我想到他一直保持光头啊，行，他就是第一个，那一年我回到莱比锡第一个跳下水，第一个受洗的啊，许莹啊，所以这些事情算不得什么，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功劳，也不是我的什么成就，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放下去。如果你常常纪念，常常在回想这些，其实你不能好好的成长，我们不能好好面对我们未来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忘记过去的成就，不但忘记过去的过错一些罪，我们要忘记过去的成就。好，积极方面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去认识基督的大能啊，要认识基督的大能，积极方面啊，在腓立比书3:10好，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有没有？对，哎，
没有经典哈、啊。
使我认识，
来，我们一起念，来，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要认识神是全能的，神是有能力的。虽然我很渺小，虽然我很软弱，虽然我很失败，虽然我很怎么样，可是怎么样，神能够改变，神能够做工。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基督耶稣的大能。保罗他原来讲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因为他是逼迫神的，对，他抓专门抓基督徒的。可是他悔改以后，他就忘记他一切的过去的这些，神就开始帮助他，改变他，他认识到基督的大能，所以保罗被神提升，被神大大的使用。最后啊，你看到保罗为基督受了好多的苦，可是他为主做了多大的事情，建立了多少的教会，这就是保罗。好，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原来的意思就是要表达，我们要全身全人全神的灌注，就像那个奥运那个短跑那个田径100公尺的竞赛一样，全神的灌注，拼命的向前，专一的向前。然后呢，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保罗说，保罗为什么能够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他就是因为他经历了，他认识了基督是复活的神，是有能力的，是全能的神，是大能的神，所以他自己也有了信心，他就知道他一定能够胜过，一定能够达到，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保罗他的真实的信仰，他的经历，他认识到基督的大能，他的生命因与基督复活的大能，生命是连结，完全连结的。我们的生命是否常常，是否随时能够与这位复活的主他的大能的生命连结呢？我们要常常来思考。好，第二，认识基督的受苦。认识基督的受苦，跟我们这个积极方面，跟我们这个追求，跟我们有一颗保持一颗洁净清洁的心，专一的心有什么关联呢？当然确实是有关联。腓立比书3:10说，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是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以及服事侍奉，我们能够去体会出基督为了救赎我们所受的苦难，而保罗天天想到基督为我所受的，我为主摆上的受的苦，不过其不能成比例，只是一点点。想到基督为我受的苦难，那是超过我千倍百倍。所以呢，保罗当他为主受苦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基督先为他受了多么大的苦难。保罗能够为主一直受苦，他多次被关在监牢里面，多次被鞭打，甚至遇到船难，船坏了，他在水里面一天一夜泡在冷水里面。保罗经历过多少的逼迫，多少的困难，可是当保罗想到基督为他所受的苦难，救赎的苦难，他就觉得 真的算不得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主有一点点的牺牲，一点点的舍己，有的时候真的跟主为我们所受的不成比例。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心甘情愿，我们就非常的甘心乐意。为什么？当我们什么时候你觉得我受了委屈，我只看到我自己的利益，看到别人对我的伤害，你不能看到主为你所受这么大的苦难，为了救赎我们，你就心非常的怎么样，会失望、灰心，甚至非常的抱怨，心里面开始有了苦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像保罗一样认识到基督的受苦，我们可以为他同样受一点苦，很重要。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愿意这样的去面对，去行动，我们的心就被怎么样，不断的被这些熬炼，然后我们的心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清洁，越来越像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要学习啊，这个忘掉过去的成就，甚至是愿意与主一同受苦。最后我用一个例子，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啊，他的一生呢确实很奇妙，而他的心呢非常的纯洁。这位叫做约瑟，你们都知道约瑟的故事啊。约瑟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雅各。雅各有几个儿子？12个儿子。约瑟排行第几？第11。他还有一个弟弟便雅悯，是吧？父亲也非常宠爱最小的便雅悯，可是父亲心中最爱的还是约瑟。为什么？约瑟不但孝顺了，约瑟是从小就有智慧，而且约瑟很会做梦，他常常发梦，他发的梦啊，他就老老实实跟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们分享，结果哥哥们一听他的梦啊，都气坏了，说这个弟弟怎么这么样看不起我们，这么骄傲啊。因为约瑟做了好几个梦，其中有一个梦是什么，他说啊，我梦见了什么啊，太阳、星、月亮，还有什么星星，几颗星星啊？11颗星星啊，就是除他以外还有11个弟兄嘛啊。他说麦子，我讲错了啊，他说麦子收成的时候都围着他，然后向他低头，向他下拜。哇，这些哥哥听了很不服气，最后哥哥嫉妒他，偷偷的把他卖掉了。你知道卖给谁啊？卖给那个做生意的人，是不是？做生意的人又辗转，又那时候还有流行卖奴隶的啊，就选那些最英俊的、身体强壮的啊。后来就卖到一个大官的家里，结果这个大官的太太啊看上了他，因为约瑟长得英俊又年轻啊，所以就不断的勾引这个约瑟。可是约瑟却保持一颗什么清洁的心，他守住，多少次的诱惑他都拒绝。最后呢被陷害，把他抓到监牢里面去，在监牢里面他又做梦了啊，然后呢别人也做梦了，国王也做梦了，所以他就出来解梦，哎，最后呢自己就被放出来，然后呢居然最后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约瑟的一生一共穿过4件衣服代表他的一生。第一件衣服是什么？雅各很宠爱他，给他一个特制的什么彩衣，就5彩的彩色的衣服，别的兄弟没有，只有约瑟有，所以哥哥也嫉妒他。彩衣。第二件衣服呢，他穿了什么衣服？当奴隶了，被卖掉了，奴衣，对不对？奴隶的衣服啊。第三件衣服呢，在监牢里面穿什么？囚服了，囚衣了啊。 不是打球的球，打球衣。好，第四件衣服做什么？
哇，宰相的衣服，官袍了，哇，那很不一样。
所以他的一生，因为他有一颗纯洁的心，单纯的心，专一的心，所以神给他最后这么大的祝福啊，让以色列最后饥荒，有饭，有地方可以买到粮食，就是因为他有智慧，把埃及的丰收，把那个丰收，不是以色列丰收的时候把它存起来，建了好多的仓，大的谷仓存起来啊，到了饥荒年然后就有食物啊，这就是约瑟的一生。所以我们呢看到约瑟最后蒙福，蒙这么大福，就是因为他有一颗单纯的心，清洁的心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罪恶的世代，我们要保持一颗清洁的心。我们一起来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把它背下来好不好？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要什么？见谁？见约瑟还是见我？见神。他们必要见神，为什么？因为当他有清洁的心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像神，他就跟神很近了，对不对？他就贴近了神的心意，而神的祝福就很容易，祝福的管道就可以临到他啊。所以呢，清心的人有福了。而且圣经上还有一句我们也要背下来，说你要保守你心什么，因为什么，一生的果效是从我们的心发出的，很重要好不好？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八福的第一个清心啊，清心的人有福了，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要保持清洁的心，单纯的心，单单专心的来追求主，来爱主。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见神，而且是要蒙神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保持一颗清洁的心，单纯的心，面对我们一天的生活，一天的道路。谢谢主，你的话常常存记在我们的心中，来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依靠，我们的祝福。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也为即将要受洗的啊，这几位，到目前知道了有三位，可能还有一位啊，我们也继续为他们祷告，有一颗保求神保守他们的心心智，让他们继续的好好的追求，不要受到撒旦魔鬼的攻击。感谢赞美主啊！就到此。